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得意忘形》，我是张小雨。这一期上来呢，我先要给大家道个歉，因为这期节目在录制的时候呢，出现了一点点录音事故，就是我在和我的朋友康迪老师在录这期 Ask Me Anything 的特别节目的时候呢，发现录到一个小时左右的时候，发现他那边的那个麦克风和录音软件是出了些问题的，所以前一个小时他那个音轨是没有录进去的。不过呢，由于我们是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录的，然后我自己的麦克风呢其实是收音是良好的，然后也顺道呢把他的一些声音收进来，所以从听的角度上还是可以听见的，只是我的声音会比较大，那他那边的声音呢会有点模糊。所以在听这期节目的时候可能会给你造成一些音量的困扰。在这里非常抱歉，然后我们也会升级一下我们这个整个的录音的方法，之后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不过呢，我特别要说一点，就是这期节目虽然是一个我来回答大家问题的一期节目，但是就是我的嘉宾这个康迪老师，他之前12期也来过了，就他的很多发言也是特别值得去去听一听的，尤其是我们日常经常平时在这个生活中会就我这个得意忘形的播客做很多讨论，所以他对我对这个播客对个整个节目都是非常了解的，所以我也鼓励你去认真的听一听他说的内容，虽然声音可能会有点小，所以再次向大家表示抱歉，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放送这期节目的正式的内容。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得意忘形》。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得意忘形》。这是我们的第20期节目，然后之前我做了一点预告，就是这期节目我会做一个算是和听众互动的一个形式吧。我之前所以是一个 Ask Me Anything 的特别节目。之前我在微博上征集了一些问题，然后看看就是听过可能已经20期节目的那个听众朋友们到底对这个节目、对各种事情、对我有什么想问的事情吧？然后，还有挺多人留言的，好像有五六十个问题吧。然后我筛选了一些，今天一起来和大家沟通，然后一起来回答一下。然后我请来了，之前跟我录过一期节目，是那个第12期讲 Ray Dalio 那期节目的康迪老师一起来跟我录这期节目，他会充当一个像采访或者记者的一个提问的人，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靠，这么温柔啊，怎么一上节目人设变了？对，我先那个节目开始之前，我先那个讲一讲吧，就是然后一会儿我们再进入这个问问题的环节。其实之所以做这一期节目，我觉得我有一个最核心的想法，其实跟你们想的可能不太一样，并不是，我并不是想说一定要具体回答一些什么问题，或者说给你们一些答案，因为我并不觉得这个就是每个人是谁有全知全能的视角能告诉别人这个答案的，更多的是我想通过与听众互动的方式，然后你们问我问题，然后我来回答那种方式来，传达一些最核心的概念吧。比如说，有些问题可能不是问题，或者是有些问题的解决并不是直接对这个问题本身的解决。那所以今天我想，最开始先说一说我答这些问题的原则，就是或者说我的一些核心的想法。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是，请大家不要觉得我提供的是某种标准答案，当然你可能也没这么觉得，但我想更加强调一下，就是任何就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全面的肤浅与片面的深刻》嘛，就是你对任何东西的一个评论，要不你能做到比较片面，但是你可能能评论的比较深，或者是你比较全面，但你很难面面俱你可能面面俱到，但是你肯定很难
答的这个每一个都那么具体，所以我觉得这期节目提供的任何答案都是，都是作为一个参考吧。那另外呢，就是我觉得回答一个问题有两个方式，第一个方式是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本身，那第二个方式其实是去破题。我一直很喜欢这个词叫破题，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有些问题可能并不是那个问题本身困扰着你，而是这个问题背后的一些东西或者侧面一些东西。所以一会儿你们会感知到我在回答问题的时候，经常并不是直接给答案的。那这也是我要说的第三点，就是我觉得做这期节目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是，引导大家去思考，或者说引导你去找答案的，学习找答案的方式，而不是直接给某种答案。我之前看过一本小书，我特别喜欢，叫做《剑术与禅心》，很小这本书，然后，讲的是一个德国的哲学家来东方，和这个日本的这个射箭的箭术大师叫阿波延造，叫 Kenzo Awa，学习箭术的故事。然后当时他在里面写了一句话，就是他的老师跟他说的，他说。如果我直接给你答案，而不让你自己亲身去体会的话呢，我就是最坏的老师。我觉得，在这个程度上，虽然我不自诩为大家的老师吧，但是我也觉得，其实提供方法和思路比，直接给答案更重要。OK，反正唠叨这么大堆，我们就可以正式进入正题了。第一个，我们把那个问题分了几块吧，你可以介绍一下，我们都分了哪些块。今天我们会按着一个大概的主题来进行。
今天我们首先可能会把一些，首先来讲一下如何提问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可能首先会说有一些没有办法回答或者不知道该从何下手的一些坏问题给列举出来。然
对。
后接下来我们正式回答的时候会分为这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个人成长方面的，就是人家
对。
老师特别喜欢回答的一块。
大家
第二
很
个
关心。
是理性与情感方面的，对，然后最后是关于这个播客以及关于张老师本人的一些问题。
对，就是三个模块，就是关于个人成长，大家都好像很爱问个人成长类的东西。还有，由于这个第二个呢，是由于这个播客和以及我可能本人的一些这个风格气质有关的，大家很爱问什么一些大问题啊，什么理性啊，什么逻辑啊、情感啊这些东西。最后是可能当然是跟这个播客本身有关的，或者跟我个人有关的啦。那刚才那个康迪老师也提到了，我们是在这之前先要说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问题让我无从下手。比如说，有一个问题叫做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宽广。然后这是一个问题啊，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让我开个书单。他说暑假要来了，能不能开个书单？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我来讲述，我来阅读一下，叫做“人穷尽自我可能性或者发展自我，大概要向哪些方向发展呢？”这是另外一个我觉得无从下手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叫做“你的思考方法是什么？”我先说这四个问题啊，后面还有两个。你的感觉是什么？
我的感觉就是特别大，然后特别空洞，无所止，然后同时，就是你这样的问题，即使你回答了，就是我觉得对方也是拿不到那个精髓的。
对，就是我觉得大肯定是一个非常，重，就是非常，就太大了，没法回答。比如说，我可以问你，你昨天中午吃的什么？对吧？这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但我问你说，那你吃什么东西？你就没法回答这个东西。那你吃太多东西了，我没法问你。我可以问你昨天中午吃的什么，但我如果问你说 "What do you eat？" 你吃什么东西？那我就。这种问题就被我称为叫做 "What do you eat" 类问题，就是你到底吃什么东西？你的思考方法是什么？你如何变得宽广？你能不能开一个书单？你能不能人应该往哪发展？就是，这就是你吃什么东西类问题被我总结为，然后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点，就是如果你是这个播客的之前的听众的话，我们一直说一直在说一个概念，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的这个工具，就是语言或者说词语。的， 功能性，那它很多时候在我的脑子里某一个词跟你的这个词在你的脑子里不是一个概念，所以比如说如何让我自己变得更宽广，就是那什么维度的宽广呢？就是怎么叫心胸的宽广？但是心胸宽广又是什么呢？每个人对心胸的宽广可能就是都没有都是理解都是不一样的。还有比如说人穷尽自我可能性，什么叫就是什么？你能不能先定义一下什么是？穷尽自我可能性呢？什么是穷尽呢？什么是自我呢？什么是可能性呢？每一个词儿我都想问，对吧？所以就这些问题，我觉得我并不是想指摘听众，就是你们好像就是很笨很蠢，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我只是觉得这是一个提问的技巧方面，就是你怎么能在跟一个他人沟通的过程中获得有效信息的一个方法的问题，更多的是就是。就我觉得最真正要避免的，真的就是少问大问题，而问非常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我拿这个开书单这个例子举例，你可能更好的方式是问，我最近在看学习，比如说逻辑学的东西，然后我发现呢，这两个大师的书很有意思，但是除了他们俩之外，我就不知道谁还对这个领域有些贡献，以及又比较能浅显易懂的，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看法，或者你知道哪里我能找到这样的书？就这类的问题，第一很具体，第二呢，它好像显示出你也做了一定的功课，不是说对这个东西毫无了解。然后呢，你本质上还给我提供了一点点信息，可能我都不知道那俩人俩大师是谁，等等等等。我觉得这种交流就是有效的，所以我一直在说，就是说。虽然这个播客是我在说，你们在听，但是不意味着好像我就高你们一等，或者是我好像是某种什么老师的角色。就是我觉得平等的沟通和交流和有效的沟通是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的。就我也希望你们能给我提供各种信息，对吧？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四个说完了啊，后面没问题。来，你可以念一下，我有点崩溃，有点长。
就刚才说到那个开书单的问题，我会想到就是这个非常非常常见，就是有人突然找你说，给我推荐本书，给我推荐个电影，这是一类问题，都
对，
是，没有具体场景，没有具体的情景，然后你也在不了解对方的需求的情况下，然后像书单、电影单都是无穷无尽的，你即使你可能做不到像刚才那样做功课，或者你可以。提到说我在某个领域，比如说我对心理学感兴趣，然后推
对。
荐几本书，这样一个问题也是相对具体能够下手回答的。
对，你说到这儿，我可以再延伸一点，就是我有一些朋友经常会问我，就是让我推荐餐厅嘛，然后他就是后来我就一直在把他们当小白鼠训练，因为每次他们跟我说，能不能推荐一个好吃的，我就说你这什么鬼问题，对吧？告诉我人均、预算、地理位置、菜系、场合、要不要停车，然后是周末还是等等等一系列，就是你如果不给我提供这些参数，你让我说给你推荐一个好吃的地方，我推荐啥呢？我到底给你推荐五星级酒店的餐厅呢，还是路边摊呢，还是什么呢？其实，比如说，但是比如说也有例外，比如说我有两三个好朋友，没事就问我这个问题，我由于已经非常知道他们的风格的喜好、偏好等等等等，那我这种推荐其实很自如的，因为我特别知道他们在意哪些东西，完全不吃什么东西，然后。等等等等，但是大多数人来找我都是说，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个好吃的餐厅？这个是很可怕的，就是我觉得如何问一个好问题，真的可能很多时候是，解决问题的80%。
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点就是说如何提问这个问
对，
题，对。然后接下来我来念后面两个问题。
也是我们觉得有点问题的问题啊。
第一个是听了讲宇宙的那期节目很有感触，特别是最后引用的那段文字，这样的观点对于任何一种宗教来说都是很具有杀伤力的。
我 sorry，我插一句啊，他说引用最后的文字，就是这是我们第18期的内容，最后我引用了一段，就是宇宙大爆炸的一个过程，然后星星爆炸了，才有了我们的这么一个过程。他说听完这个，就是这个观点好像对任何一种宗教都是有杀伤力的。我们继续。
如果把宗教和科学比喻成两种学科，它们存在的意义似乎都是企图证明对方存在的不合理性，这种矛盾是不是永远也无法解决？还有一种观点，科学也是一种迷信，张老师是否同意？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点在于，它并不是一个糟糕的问题，他显然也做了功课，然后他也有自己的观点，但是这个观点似乎在我看来假设是错误的，就是说，比如说，他们存在的意义，科学和宗教存在的意义似乎是企图证明对方存在的不合理性，这个判断我觉得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判断，科学和存在宗教的意义绝对不是为了打压别人，而是建立自己的一套秩序，或者说甚至是获利，对吧？有的时候我们建立一些宗教都是为了骗别人钱，也是可能的。我并不觉得他们存在的意义似乎是企图对方证明对方的不合理性，以及我当时说的那段话，关于宇宙大爆炸，关于物种起源，对吧？等等等等，是不是一定就证明了某种是不是对任何一种宗教都是很具有杀伤力的？我觉得也是存疑的。为什么？因为这里边很显然，这个读者犯了一个小的错误，就是他把任何一种宗教当成了所有的宗教都是神创论，都是有一个什么全能神，然后创造了一个世界，然后于是科学的出现证明了啊，这是错的。但是实际上并不是所有宗教都是，比如说一神论或者神创论或者等等等等，有很多很多种宗教，大家的思路等等都不一样的。所以我并不觉得好像这个中间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小的思维的迁移，就是我觉得这是跟人类大脑非常有关系吧，就是我们经常把一些类似差不多的概念抱成一个团儿来理解，因为我们的大脑处理能力有限，所以这里边显然这位朋友把任何一种宗教或者宗教这个概念就等同于了神创论，等同于成了什么万能神这种东西，但这两个东西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我做这个播客，以及我在生活中永远在倡导的一个事儿，就是非常清晰的定义事情的边界，就是宗教跟宗教跟宗教跟宗教跟宗教跟宗教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有神论跟有神论跟有神论跟有神论也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我写过一个文章，比如有神论，什么叫有神？什么叫有？什么叫神？对吧？比如有是永远的有，还是一时的有？比如说神是全能神还是部分神？比如说，耶稣，基督教里的耶稣是全能神，对吧？然后中国这个传统民俗里的财神，他就是一个有条件的这个非全能神，他只管你财运等等等等。就是我的意思是，人类是怎么进步和我们是怎么变聪明的呢？就是我们对意思相近的含义的词有了更明显的定义的边界的清晰，才能理解更加准确的理解这个世界。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在于这个问就是。这个问题的问题在于它的定义是，它模糊了很多概念，然后它做了很多相对错误的预判，然后最后问了我一个问题，叫做有一种观点叫做科学也是一种迷信，张老师是否同意？我记得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就你少问 A 是不是 B 这种问题，因为概念永远是在流动的，这应该是第15期的节目。就因为概念的是流动的，我们100年前讨论的文学这两个字儿，跟我们现在讨论的文学已经非常非常不一样了，对吧？鲍勃迪伦的歌词也可以获诺贝尔文学奖，所以你说，哎，某个东西歌词是不是文学这件事儿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它的这个词的本身的概念就在不断变，就在不断的扩充，所以你说让我评价科学是不是一种迷信，我觉得根本不重要，或者说根本就不值得去讨论吧，所以这是这个问题的一些我的小的评论吧，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我做任何评论都还是本着让大家能更好的去思考的一个角度，也不是说我要指摘你们就是做了什么错的事情吧，还是更多的是提醒。当然了，最后一个问题我觉得更有意思，来。
这刚才那个问题，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其实这个问题让我看到了我对得意忘形的一种担心，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节目谈论了很多比较大的问题，
是。
有时候是不仅仅是跨学科，甚至有时候会涉及到一些对终极问题的讨论，然后我很害怕就是听众会有一种，他直接到了结论，而忽略了这个思考路径，
对。
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在听每一期播客的时候去看后面的这些链接和索引，因为那个是比如说不管嘉宾也好，还是张老师也好，他得出这个结论、得出这个观点、录这期播客的一个路径，大概一个路径是就是链接能够反映出来。然后，但是大家直接听到结论
总结好了的。
和你从信息得到结论，哪怕是。 根据结论反推来看信息，你的收获绝对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比较担心，就是大家这个节目听多的话，你很容易说我去探讨一些大的问题、终极问题，当然这是好事情，但是当你没有这个思考路径，没有这个信息的积累的时候，你可能就会陷入到一些比如说概念模糊，
对，
然后等等这些问题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我反映出来，我觉得我对这个节目对读者造成一种影响的担心。
是，
对，
因为的确是，就是我甚至都可以直接的说，就是如果你只听结论的话，很可能你那个想法跟我那个想法都是不一个东西，就很有可能我说了一个东西，我说啊，人生是没有意义的，然后你听到以后，你可能觉得啊，你看就是有人这么说，然后这个人我可能还觉得，哎，他，我还有点信任他，对吧？你们可能还是信任我，然后觉得我讲的东西有一定道理。你看他都说人生没意义，那我是不是觉得人生没意义？但是我说的那个人生没意义，跟你想那个人生没意义可能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可以是我就定义也好，或者说这个背面的背后蕴含的信息也好，等等等等，都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就是只听结论我觉得是很糟糕的一种学习方法，而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本身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也同样就不是让你提升逼格的一个节目，就是让你觉得哇，就是听到这个以后就觉得以后跟那人能吹牛了。当然虽然我在生活中也会跟人吹牛，但是那只是一个附带的效应，而不是，而更多的是告诉你，哦，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些事情和理论在发生的，那它是怎么回事呢？然后我要去自己研究一下，我要去自己学习一下，我要去自己感受一下，或者是我现在不想学习，我有一天突然遇到这个情况，我想啊，原来我3年前听在哪儿听过一耳朵，然后这个事儿很有意思，我去有一个机缘去研究它，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但千万不要把它变成一个提升自己什么什么什么话术啊，或者是什么饭桌上吹牛的一个材料，我觉得这样就失去了我做这个节目的本意吧。当然了，就是任何作品做出来都阐释权都交给这个用户读者和这个观众了，但是我还是有作为作者本身我还是有自己的期待吧。我觉得补充的特别好。
那我刚才说的是一个方法层面的问题，对，还想补充一个就是心态层面的问题，就是像这样的问题，我会觉得你假设对方可能就是一个能解释阐释一切的角色，但是我想表达是，就是包括张老师他在微博上都没有用过粉丝这个词，他一直说想倡导的是一种关注和被关注这种相互比较平等的一个角色。其实我觉得你不管你对网上你比较喜欢一些人还好，还是你喜欢一些内容啊播客还好，我觉得你有一个比较好的心态，就是你把他们当作是具有筛选和发现内容能力的人，是具有学习能力的人，就是他在这两个层面比你更强，然后他能提供你的就是帮你筛选信息，帮你发现内容，然后帮你提高学习的效率，然后而不是说把他们看作一个偶像或者
神
这样的角色，这样是都不利于双方的。你对关注者而言，他可能会就带来一种权力意识，就是即使这种权力意识它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但它滋生的会是一种权力意识。然后对关注者而言，你也不可能就是很平等的和对方交流。所以我觉得刚才说了两点，就是方法上你要去关注思考路径，然后态度上的话，你要把对方当做一个发现内容能力更强、学习效率更高的人。然后这两种我觉得能让我们这个播客做得更有意义。
是的，然后我觉得我也想补充一点，我还是从回到人类的这个心态、大脑或者心理学这个层面吧，就是我们人类大脑有一个缺陷啊，这个缺陷也是我观察的，就很简单，就是我们会信任他人，这不能叫缺陷啊，这叫特性吧，就是我们会信任他人，但是当我们信任他人之后呢，我们就倾向于信任他的很多说法和观点，对吧？就是小时候我们都觉得我妈我爸说的是对的，然后长大以后你觉得，哎，这个大 V 好像有点道理，然后你就觉得他说的肯定是好像是就是对的。所以但实际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所有事情，然后也很多人只可能只最，比如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在很多很多领域里都是非常业余的水平，我都不敢说我就能够说给予什么什么评论。所以我一直也强调，就是敢于在自己不懂的领域说我不知道，也是很重要的一种品质吧。那同样作为一个 内容的消费者来讲，或者说信息的消费来讲，我觉得你们也是应该抱有一种态度，就是啊，这么说好像有点这个居高临下的感觉，但是就是我觉得那个态度应该是，反而你应该质疑我，或者你觉得如果你信任我的话，如果你觉得我说的很多东西有道理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每当我说出一个事儿，你就想想，我靠，这人说的是不是真的？啊，他说的是不是对的？他有没有逻辑有问题的地方？他有没有跳？就是有没有就是自以为是，然后觉得其实你根本不懂这个事情，你在瞎说的东西，因为人都有这种特性嘛，就是你被端到了一个位置上，然后人家问你，你就必须给点答案，好像你就是一种权威似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有我自己的所谓的 intellectual hero，对吧？就是我很喜欢的，就我觉得在知识上、见识上都非常非常厉害的人。那我觉得我对他们的最好的尊重，不管是查理芒格，对吧？Ray Dalio 这些人。最好的尊重就是我要亲自去验证他们说的是不是对的。如果我有一天能推翻他们说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是对他们的最好的致敬啊！我觉得每个人应该有这种心态去看待你在生活中或者说在网上啊遇到的这些所谓的意见领袖吧。
好，那我们现在进入下一个最后一个
我靠！
问题。对，这个问题特别奇怪，说女性如何有效抗击职场性骚扰？其实这是一个就是挺好的问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在就是这里问。
对，难道以为我很有经验吗？女性如何有效抗击职场性骚扰？还是本着我这个播客的这个精神，就是我觉得引导你去找答案还是很重要的。我觉得首先，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初衷啊，是不是你遇的生活中遇到或者工作上遇到一些麻烦？如果真的是一个具体的麻烦，我觉得你求助的时候可能是可以去，因为这个东西还是有很多变量，比如你在哪儿，你是一家什么类公司，甚至可能这都不是你自己个人的问题，可能是他人的问题，然后可能也跟你的年龄等等一系列都有关系。我其实看到这个问题，恰恰还真的问了我的一两个女生的朋友，我说，哎，我突然收到这么一个有点奇怪的问题，然后你觉得这个事情是，就是你是怎么看的？然后结果两个人都回复我说，他们在刚刚入职场的时候，真的就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然后我还挺惊讶的，因为我以为这种事儿肯定有，但是没有那么普遍。那我就一下还是两个，就是我在我看来非常独立，然后很强势或者怎么样的女生。我觉得我还是不直接回答了吧。我觉得还是我觉得知乎上有一些还不错的答案，而且这个话题在知乎上讨论的还蛮多的，蛮清楚的。所以有一些你可以去知乎上搜一下，比如说职场性骚扰等等这些问题。然后看一看哪些观点或者哪些东西是可能能帮到你的，我也希望，能解决你的问题吧，因为那边的那里的内容肯定比我回答的要好，OK，我就扯了好久了，然后我们终于可以进入这个，真正的要回答的部分了。第一个模块是个人成长，对吧？
对，然后呢，因为大家问的问题有些是比较相似的，然后我会进行一个小的归类。
对，
对，第一个问题呢，大概是关于，是我要把那个名字念出来，一个是卞婷婷，一个是
赛克 psychedelic
奈，
delic night 什么啊？对，
对，然后这两个问题呢，都是关于说如何做自己，如何排除干扰，排除主流价值观的裹挟，或者。
如何应对这种同辈的压力，peer pressure。
对，然后能够坚持自己，做自己这样一个问题。
让我想想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个问题，我就想使用，我就使用一个破题的方法，就是我觉得如果你坐在我的面前问我这个问题，说，哎，张老师，就张，我自己叫自己张老师，好难受啊，就是如果说啊，就叫张老师吧，就张老师，就是如果哎，如何做自己，如何能被这种盛行的这种主流价值观裹挟，然后能够有独立的自我，能做事情。我觉得我的回答方式会是，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想问这个问题，意思就是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先放在一边儿。我更想知道的是，究竟什么事情让你问出了这个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才能找到那个答案。比如说，有的人问的问题是，可能爸妈逼自己结婚；有的时候可能他是啊，看周边的同事靠溜须拍马。上位所谓的啊，然后自己勤勤恳恳干活，没有人赏识，对吧？他觉得我靠，就是好好干活的不被赏识，但是 这种厚黑的坏风气的人反而被认可。或者是哎，我看我其他的同学朋友都在出国，都在干这干那，考研，什么考公务员，但是我就不想这么做。所以他问我说，你怎么看待这种所谓 peer pressure 这种同辈的压力？所以我的那个点在于，就是说你应该自己开始问自己一件事情，就是我究竟什么使得我问出了这个问题？那什么使得我问出问题？那在这个问题里，假设说 OK， 这个问题是我的同辈的同学们都在考公务员，但是我就是特别不想考公务员，所以，但是我又觉得，但假设说你觉得这样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肯定不会问我这个问题了。就是如果你觉得别人都考公务员，我完全不想考公务员，我觉得他们都傻，你心里非常 peace， 非常 peaceful， 就是非常平静，你是不会问出这个问题的，你不会找我来问的。你之所以来问我，是因为你觉得哎有点不对劲，有没有可能是他们是对的，我是错的呢？或者是我是不是应该也顺应这种潮流呢？就是你问出这个问题，一定是你觉得心里不对劲了嘛？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所有人同学都在考研，都在什么什么考什么国企单位，然后我就完全不想做这件事啊，然后我就完全按照自己我自己的想法去做，所以我那会儿绝对不会问说你怎么看待同辈压力这个问题，我不觉得这是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任何人，就当你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应该去想为什么你自己觉得这是个问题，然后从这儿开始去思考，慢慢去往回追溯。比如说 OK， 首先你的具体问题是什么，其次是你为什么觉得这是个问题，那你觉得这个是问题的一二三四五因素是什么，那这些因素背后的道理是什么。比如说其实你也求稳定的工作，但你又不想被，但你又不想去到一个完全不创造价值的地方，所以你不想考公务员，对吧？但是你呢又害怕不稳定，所以这个在这种辨析中，你就更清楚自己要什么了。因为你就是假设说现在有一个既创造价值又特别稳定的地方，那你就应该去了，因为你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你说哦，你们考公务员吧，那也太傻了。那你看我这也很稳定，但是我还能创造价值，我比你那个，就我自己觉得我比你那个强。所以就在我，所以我的那个核心的点在于，就是我们要对事情做更深入和细致的辨析。就是考公务员只是一个现象，它背后的是什么是什么。比如你想去投行，刚才有后面也有朋友问我什么时候再去投行工作，就一样的，就你去投行这是一个现象，就你想去，但背后你要的是什么？他人的尊重，得体的收入，什么什么别人的羡慕和崇拜，或者是跟很聪明的人一起工作，还是这都它背后一定有更底一层的逻辑和驱动力的。所以在这个层面上，就像我说的，我是在破，我试图在破这个题。我的点在于，你为什么觉得 peer pressure 是个 pressure？ 你为什么觉得主流价值观不好，你还是觉得有点不对劲？我觉得你要去，就是我觉得应该去学会去辨析这个东西。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修炼的过程，或者说学习的过程，我是说我指的是学习分析这种能力的过程啊。实际上我的很多这种能力是在做心理咨询的时候锻炼出来的，但从对这个问题，我觉得这就是我觉得我想回答的答案吧。
这个问题其实是能看出来它背后是处于在一个两难的状态。
对，你一定是想要 A 又想要 B， 但是某些东西给你 A 了不能给你 B， 有某些东西给你 B 了不能给你 A， 对吧，等等等等。所以你要去辨析后面那个东西，然后最后，
所以这个不一定就是用在，就这个方法不一定用在做自己这个问题上。
对，
都如果是 A 和 B， 你处在一个矛盾当中的时候，你都可以用这种思考方式
是
来做出决定。
后面有些问题可能我还会用这种方式来答。
对，然后下一个问题是如何构建读书体系。
这个人叫 Sophie， 好像是 S S O P H， 反正名字很怪了，可能叫 Sophie 吧。
首先，你可以先回答一下如何构建读书体系和开书单这两个的区别是什么？
你是指这两个问题的区别？
对，
构建图书体系，读书体系至少是一 it's a thing， right？ 就是至少是一个事情，就是这世界上有一个很具体的东西叫做构建读书体系，但没有一个特别具体的东西叫一个什么书单是什么书单呢？就更具体一些吧，但。如何构建读书体系呢？就是我如何构建图书体系？我相信，首先啊，现在这个对吧，知识什么经济当道，然后各种大 V 小 V 的们都在回答什么 什么啊，什么一小时构建读书体系，什么鬼这种东西。所以，对吧？作为就是网红界的清流，我当然不能这么回答，或者我根本不 care 这件事儿。如何构建读书体系？我就告诉你一句话，特简单，就是不要想着构建读书体系，你就可以构建读书体系了。为什么呢？只有你发自内心的和乐趣的和有意识的想去读书，然后按图索骥，然后呢去把读书当成一个好玩的事情，然后去真正的去执行去做去读，你才能谈得上开始构建所谓体系。一旦你脑子里想的说我不是要读书，我是要构建一个读书体系，完了，你的整个的所有的读书的目的全部就会围绕着读构建读书体系了。然后你读一半就想我操，老子怎么还没有体系，对吧？读三本你说怎么还不对？然后你的所有的本心出发点就错了。这个可能也是我觉得我人生最终总结出来的一个很本质的东西，我觉得可以告诉你大家，就是我们做很多事情。我自己的体会，包括我自己也走过非常多弯路，我有很多犯过很多错吧。就是说白了，就是那个本心出发点错了，对吧？你想着构建体系，你想着什么什么，我一定要什么谈个恋爱等等，就是那个目的就是错了。一定是你觉得这事儿很值得做，然后你就去默默的做了，然后你做中还获得了很多乐趣，然后这个事儿慢慢有一天你说，哎，好像我有把这俩事儿打通了，或者是这个好像有一个框架在那儿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本心，找回那个本心特重要。还有，当然你永远还可以用我那个思考方式来想，就是你为什么要构建一个读书体系，对吧？当你是在说你想构建读书体系的时候，你在想什么？你在焦虑什么？对，你在焦虑什么？你是觉得自己知识不够呢？你还是觉得自己落后了呢？就是这背后一定有原因的，就永远要找背后那个东西啊。所以就是本心和出发点，焦虑的是什么？回答你这个问题。我靠，我觉得自己都觉得答得很好，这期节目可以结束了，我觉得。
好，下面一个问题呢，是两个问题可以，两个问题可以一起回答，都是关于如何提升行动力、执行力、抗击拖延症之类的问题。这个我们其实播客也说过好多次，说过目标，说过拖延症，
Parkinson's Law 这个
对，说
有
过
一
帕
位。
金森原理。
这个什么呆抠库，这位读者还提到了说，有一期节目里我提到这个帕金森定律，对吧？他说：“张老师，你是如何提升自己的执行力以及对抗拖延症的？能提几个具体的例子和方法吗？”然后等等。
当时提及帕金森原理，是因为你认为知道拖延症的机理和认识拖延症的本质，对治愈拖延症有关键作用吗？
很有意思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很好的问题。
这个最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对，我觉得是这样啊，我现在就告诉你对抗拖延症的这个诀窍。这我相信我现在都能脑中回想，这个如果我把这个问题问学霸猫老师的话，他会怎么回答？这个我觉得这个思路我也是从他那儿了解到的。我觉得他说的一点特别对，他说。如果你就是，如果你想着去对抗任何事儿，你一定是输的。也就是所谓的对抗拖延症这件事儿不存在。再换个角度，就是用我的话说，就是我们无法，人是无法将一种所谓对抗状态持续的很久的。所以，当你想的是对抗拖延症的时候，完了，你基本上就早晚有一天你会输给他，而且很可能不会坚持太长时间。所以我你说，所以他问你说我是怎么提高自己执行力、对抗拖延症的？我现在的方法，首先第一，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你，我拖延症啊没有那么严重，但我绝对是拖延的人。比如说今天录这个播客，我一般是周二上线，对吧？现在已经是周一晚上了，晚上都八九点了，我才开始录，就是因为我其实上周四。一二的时候，我就准备了这个东西，然后我就在看，我在收集，我在想，但是我就迟迟不想录，老觉得好像没准备好，老不想说啊，这个问题都很大，怎么回答？我就觉得很烦，也不是很烦，就是很有点焦虑，对吧？我问了这么一个复杂的问题，我得答成什么样啊？但大家失望怎么办？大家都觉得，哎，这个播主其实就是徒有其表，怎么办啊？对吧？浪得虚名怎么办？就是你肯，
这就是。
就是你肯定会有情绪和。焦虑在里面，所以我就是拖延啊，对吧？但是我现在我觉得我自己比我比如大学时候或之前的一个真正的 好处在于不是我没有拖延症，而是我放了自己一马，就是我允许自己拖延。我觉得原来我在拖延中是非常非常僵硬和焦虑的，就是我拖延，一边拖延我边痛苦，然后边痛苦就边什么都干不了，然后我就陷入那种情绪里。现在我的呢是，哎呀，有点焦虑，
快
但
乐的拖延。
也没有快乐。就是我虽然焦虑，但是哎，拖着吧，没关系，先干点别的，或者是反正外肯定周一逼急了也能干，对吧？周一你看这不周一逼急了我也在这录音了嘛，对吧？就是我觉得真正抗击拖延症，就是你把它不要当成一个对抗的感觉，你是。你去跳出来观察你自己在拖延的状态，或者是你允许自己拖延，或者你在焦虑中你还是可以继续前行。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跟他平行着走，你不要跟他顶着来。就当你顶着来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累。我觉得人，我再总结一个非常大的人生道理，就是我发现人就是很难跟自己反抗的。我觉得我这30多年永远在。抵抗我自己生活人生的一些本能，因为我看到了人是多么软弱的一种动物，我知道人有很多思维局限，我知道，比如说一会儿还有人问情绪的问题，我觉得情绪有很大的各种的问题，我就很总想对抗它。现在我觉得就是对抗的逻辑是不对的，应该是我不能说顺应，但至少是允许它的存在啊。当你允许的那一刻，你就发现，哎，好像这个事情也没有那么可怕了，反而你会想做这件事情了。所以我觉得如何提高自己的执行力呢？靠，大不了就不提高了，能做点是点，没关系，就是死不了。但真正让杀死我们的是，我们觉得永远提高不了执行力那种永恒的焦虑，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也是我最大诚意的回答的这个问题的一个方向吧。
我想补充一个经验，就是对于我而言，我觉得拖延这件事情只可能发生在跟创作相关的事情，就比如说比如我要录播课，然后我要写一篇文章，就是需要我跟我发挥自己创造力的相结合的时候，我才会有这种拖延的产生。如果是一种比较机械的工作，比较重复，不需要发挥那么多脑力的工作，你就可能不会拖延。这是我的一个经验。对，然后第二个经验，我会觉得就有句话叫，就写稿界有句话叫，就是千想万想不如打开 Word 文档。就是说，你一旦开始那个，一般都是开头非常难，一旦你进入到那个状态的话，它可能
对，
就可以了。
我现在写东西的时候也经常觉得，
对。
特别不想，就50%的精力大概在打开那个 Word 的。
然后第三点就是，我有时候会，比如实在做不下去一个工作的时候，我就会去睡一觉。然后或者说我那个工作做的实在太烦了，就是我就会睡一觉。睡一觉好，我觉得睡一觉的意义在于你建立了对这个事情的新鲜感。
重启。
对，是又是一种重启的感觉，你大脑对这个事情好像又从那个疲态又恢复到有一种新鲜的感觉。
是。
对，所以其实，就是其实也是说你要顺着它。
对，
你要顺着，
我觉
好像
得，
是有一个很乖张的小动物一样，然后你要安抚它，比如我要睡一觉，安抚一下它，然后我要怎样，其实是这样一个原理。
对，我觉得就还可以举个小例子，比如说同样啊，比如你拖延，然后你有一个工作特别想不想做，然后呢，你一种方法呢是你去看看刷两集美剧，然后你再做，另一种方法呢，是你去刷两句美剧，然后你去做。那这两个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一种方式是说啊，我先刷两句美剧，反正我先好好看看完了以后再说。一种是你在刷的过程中不断的自责，然后不断的焦虑，不断的不爽，然后不断的愤恨自己，说我靠，明明还有那么多活，我为什么要刷美剧？然后等等等等，然后你再关了以后，你再打开那个，你还是很崩溃，对吧？因为你一直在自责，一直想这个事儿，你并没有跳出来，
对，其
然
实
后。
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是花在心理建设上。
对，就是不但没有，就是最吃亏的就是你不但没干，还就是自责半天，还难受半天，对吧？你哪怕你就去浪一下，然后玩，你就说靠，老子不管了，就去了，我觉得都可以。所以你说，认识拖延的本质或者什么，知道拖延的机理重不重要？也重要，但是对吧？咱们都知道道理都懂，做是做不到的。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处理那个情绪本身。
下一个问题是 Chris 5411问，他说就是如何找到安身立命的支点，然后不知道自己兴趣在哪里，很迷茫。我看到这个问题，想到你之前有一个知乎答案，就是如何找到人生兴趣所在。对，
这个问题，我相信你们听了这个已经有多长时间了，半个多小时的节目了吧？你应该已经明白这个，我这个分析问题的方法啊，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不知道自己的兴趣点，你如何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支点？那你为什么要这么找呢？就是你为什么想问这个问题呢？或者说你为什么觉得这个问题特别重要呢？为什么你不觉得？我没有找到自己的兴趣点，但我可以继续前行，这件事是很好的呢。意思就是说，甚至我可以说我都没有找到我人生的终极的兴趣点是什么，我也没有找到我自己要投身，一定要投身一辈子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事业是什么。但是我还是来做了这个播客，对吧？我还是在自己进行一些事情。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有些问题真的不是问题。你不知道自己的兴趣点在哪儿，很迷茫，这种情绪我特别能理解，但是它不重要，因为那你就往前走就好了，你就允许自己花时间找啊，你为什么不允许自己花时间找呢？你为什么觉得一定此刻就要有一个兴趣点呢？我并不这么觉得，或者说你之所以觉得你此刻就要一个兴趣点，是不是因为你其他的生活太惨了呢？如果说的比如直白一点，或者是简单粗暴一点，对吧？你为什么需要这么一个东西来点亮自己的生活呢？就我觉得可能问题在这儿，所以我觉得你要寻找你自己问题背后的那个动机，如何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支点？你现在每一刻就是在生活，在工作，你为什么觉得你现在就没有在安身立命了？我觉得还是要回到这个问题背后吧，所以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举具体的例子的话，就是我也没有找到但我觉得我还是正常的。在工作，在生活，在努力去寻找，在带着疑问去探索，It's okay，
可能往前走就是一个追寻的过程。
对对对，
然后我们现在进入到下一个模块，就是理智与情感。
对，下一个模块了，个人成长已经完了。
对，有2位问的问题比较像，一个是索拉里夏，另外是卡哇欧，这
呵呵，
俩名字好难念。然后大概问的问题
啊，还有
是。
个"爱"字，有点
没
累。
有，前两个，你说。
情绪、情感的价值，差不多，没事，这三个可以一起。
好，那一个就是理性思维的局限，然后第二就是理性和情感是否是相对的，然后是否有人就是感受不到情感，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情感的价值是什么？
对，这三个有点相关啊。
对。
一个是这个理性思维的局限，他说聪明人都怎么伤心致死的？然后我先回答这个问题啊，就是有一本书啊，我推荐一本书，叫做《太聪明所以不幸福？》问号啊，你去亚马逊或者哪儿去搜一下这本书啊，非常非常经典，就是讲的所谓的一些聪明人或者资优者，或者说理性思维特别强大的人，他们生活为什么都会有在生活中会遇到什么具体的问题，或者为什么不开心？里面提到很多点，我觉得，包括我之前也写过类似的东西吧。我觉得，我可以举一两个啊，不完全，但是给你一些思考，就是启发。比如，聪明人其实他会聪明人往往对批评的反应更敏感，因为他很可能做很多事情是比较优秀的，然后呢，所以他反而对夸奖比较麻木，因为。反正大家都说，哎呀，这个姑娘学习好呀，这个什么这个那怎么样啊，等等等等，这个人很聪明啊，他对这种夸奖是麻木。但一旦有人说你不好，你有问题，你这个怎么这么差劲，你怎么，他就崩溃了，因为他的那个阈值就是对夸奖的阈值是比较高的。你夸他，他可能没感觉；你说他，可能特别难受。所以很多聪明人或者说比较资优者，他会很不敢于尝试东西，因为。一旦尝试，一旦去投入，就面临着失败的风险，所以他们会风险规避的比较厉害，因为他们很难就是接受特别惨痛的失败。这个可能是包括我自己，我经常反思自己的这些做法和心态吧。所以还有就是这是一大块儿，就是心态上的，还有所谓的这个你说的这个理性思维的局限，我觉得还有一个局限就是。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一些事情是无法用逻辑和理性来解释的，但是很多人，包括我自己，经常试图用理性和逻辑去解释，最后就自己把自己绕进去了。比如说感情，比如说艺术，很多东西其实就是没有办法去 用理性解决的。所以你说它有什么局限呢？结合刚才他说，另外一个这个朋友的问题说，这个情绪情感的价值是什么？其实我也可以结合答一下，比如说，如果我们光有理性的时候呢，我们会干这么一件事，就是我们的那个老祖宗在大草原的时候看见狮子，然后就想说，哦，狮子是一种什么生物？它的毛是怎么长的？它的体型又怎么健硕？这个为什么为什么这么健硕？它的尾巴为什么这么长？哎，它为什么靠近了我？它为什么张开了嘴，对吧？然后你的祖宗都死掉了，就是。但是当你有情感和情绪的时候呢，你就会产生一种叫做恐惧的情绪，然后你就跑掉了，所以我们就存活了下来。所以理性和情感，你说有第一个层面的意义就是存在价值，对吧？这是进化来的。你没有恐惧，你不觉得一个花蘑菇有问题，或者你觉得它很恶心、很难受，一个虫子，对吧？你就会可能就会被毒死或者怎么样的。这是第一个层面的价值。另外一个还有很有意思，就是刚才我说。哎，理性跟情绪有的时候，它不是用理性跟情绪能分析得出来的东西。我举一个特别小的例子啊，我记得有一个心理学实验很经典，他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好像是有一个研究者呢，他大脑受伤了，那受伤那个部分呢，就是掌管那个情绪反应的，所以他自己是没有那么多情绪或者说感受的呢。然后呢，作为这个研究的一部分，这个研究人员呢就让他说让他选择一下下一次来参加实验的时间。然后是，比如说是周二还是周四，对吧？让他选择。所以，结果这个人呢，花了20分钟才做出选择。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情绪反应，他没有第一个感觉说，哦，反正周二早点，周四晚点，或怎么样。他就一直，他只能用理性和这种逻辑来分析周二跟周四到底哪天更适合来做心理学研究。于是他就陷入了巨大的这个计算当中，然后他。一个常人可能稍微想3秒钟的事情，他就要想20分钟、半个小时才能做一个决定。所以理性逻辑，你说有什么缺陷？其实它的缺陷就在于，它需要就跟丹尼尔·卡尼曼那个《快与慢》那本书里说的嘛，就是它需要调动的是复杂的计算资源，然后，它需要这种周密的这种能量的周密的计算，它需要大脑贡献比较多的能量。但是直觉性的、情绪性的、感受性的，可以让我们迅速做出判断。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情绪跟情感，情绪跟理性，我觉得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在工作的，而是相互协调的，而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用情绪来判断，我们就是要用直觉来感受，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用理性来分析，哪有什么对立不对立？我觉得你缺任何一个，可能这人都要死掉了啊。只是里面的坑在于，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该用理性的时候用了感性，该用感性的时候用了理性，
对，其实我们对一件事情产生情绪本身就是一种防御机制，然后这种防御机制恰恰达到了一个理性的结果。
是，
对。
对，所以这就是理性对情感的作用喽。就是我作为一个试图让自己非常理性的人，同时也是希望能，怎么讲？就是我也很难去回避情感和情绪的价值吧。
下一个问题是关于亲密关系的，就是恐惧亲密关系。
这位朋友叫做 VVJoy1008，恐惧亲密关系怎么办呀？这个问题呢，第一确实有点大，第二呢，还是用刚才的方法，就是，你还是那句话，就是你恐惧一个东西，任何一个东西，不管是亲密关系，还是上台演讲，还是等等一系列的任何事情，还是要找出你背后恐惧，为什么恐惧嘛？这个东西我没法告诉你。每个人恐惧亲密关系的点都不一样，每个人害怕上台演讲的点也都不一样。那你的那个具体的点是什么？是什么让你有了这个？什么东西带你的来到了这儿？是有些人给你造成了某种阴影，还是你小时候就等等等等？我不想举具体的例子，还是要回到原因。你说怎么破任何问题，解决任何问题的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首先弄清楚为什么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为什么存在。
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是一个关于内在探索的问题。如果说你要回到说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恐惧，我觉得一个是你自己去自我体察，然后不断的去认识自己。第二个方法可能就是做心理咨询，让专业的人帮助你一起去探索自己。
对，如果我一句话就能把恐惧关系破了，可能我就对吧？诺贝尔也没有医学奖，但是不
还有一个，是 J 楼 XX，对， 他问：“所谓抵达生活的本质，生活的本质是什么
哦，这是我的朋友 Johanna 老师问的，这个他说所谓抵达生活的本质呢，生活的本质是什么？这个是我得意忘形简介里的一句话了，就是这个播客的目标是生活的本质，这里要引用对吧？刚才片头不是这个开头说的这个阿波延造老师，日本的剑术大师，所谓的生活本质，如果是我告诉你的，那就不是生活的本质了，你应该自己去发现你自己生活的本质。答案了。
下面一个是普浪普浪普浪，
哦，扑浪扑浪，对。
普浪普浪普浪普浪老师问的，如何独自度过漫长的孤独？如果一直找不到非常有强烈愿望、非做不可的事儿，能彼此沟通无障碍的人，会不会感到空虚和迷茫？如何安抚自己？对，这是他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是，如果了解了这个哲学思想后，有没有渐渐地构建出一点自己的想法，或者描述自己信仰的世界观？还有对自己此生的要求是什么？
哎妈呀，这个有点复杂，我可以
此生的要求是变瘦点儿。
希望是，你看这个问题，虽然我知道读起来可能有点复杂，但是我可以简单的总结一下。他说，首先如何度过漫长的孤独？然后呢，他说了一个又递进了一层逻辑，说如果找不到特别要做的事儿，然后如果没有特别，对吧？特别相互理解的人，那你怎么安慰自己呢？然后第三，他又递进了一层，他说如果你了解这种各种哲学思想以后，你能不能有点自己的想法呢？对吧？
构建一个自己的世界，这
对，
样
你看你自己就在解答这些问题啊，就是第一，如何度过漫长的孤独，
那就是找到这
找
个
到
自
自
己
己
的
是
事
非常
儿。
做的事儿，然后找到能自己理解的人，对吧？然后你又说了那。那个找，如果找不到，能如何安抚自己呢？那就是去找看哲学，对吧？你看这个，我觉得人就是这样，特别有意思。就是，哎，我们应该可以把这期提到的问题，应该去贴在这个后面，大家可以去看啊。就是我这期播客，我一直在强调一个事情，是问题本身经常是不重要的。这我觉得也是我咨询师经常告诉我的一个原理，对吧？我相信你做咨询你也知道，不过我在生活中，我觉得我用了这个道理，我懂得这个道理以后，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每当别人问我问题的时候，我总在想说他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对吧？或者说有时候你会包括自己问自己问题的时候，也会经常使用这种逻辑。就是你看这位朋友呢，就是特别逗，就是他连续问了四个问题，但最后一个问题是问我对此生的要求是什么。显然他可能。觉得就是好像别人的一种对此生的要求，可能作为他一个参考，但这没问问题啊。那他前面几个问题就是一种递进关系，对吧？他说如何度过孤独？他说如果找不到非要做的事儿和找不到理解自己的人，怎么安抚自己？然后又问我有了哲学思想管不管用？其实他自己已经回答这些答案了，但是呢，他站在这个地方，他不去做这些事情，而是来希望别人告诉他这管用，这好，去吧。好像给他一种鼓励，然后他就去做了一样。虽然我知道这位生，
他走到第一步，他把后面几步可能遇到问题都先想到了，然后说那会不会遇到这个，遇到这个。
对，他站在那个地方，哎，这位朋友，我不是在攻击你啊，就首先我觉得你就很可爱，就问得很好，很好玩。然后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典型的，我们每个人生活中都会犯的，就是明明对吧，刚刚站到这儿还没想那么多，马上就想哇，我要这个以后第八步的时候遇到一个什么具体的问题怎么办？不，我特别简单，就是不要去这么想问题。就你站在这儿了，你就想当下应该做什么，怎么去做，然后怎么去解决当下的问题就好了。不要给自己预设说，我就算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研究前人的哲学思想，你就能活得特别好，你就能有自己的想法，你就能构建自己世界观，有自己的世界了。你就真的马上第二天你就翻开书做了吗？你也不是，你只是寻求一种安慰。我并不是说寻求安慰是不好的啊。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安慰，我自己也特别需要安慰。我每天都在找各种方法安慰我自己，但是就从这个问题本身，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人的一个误区，不能说误区。我们自己，我经常说，人都给自己坐地为牢，对吧？就是给自己带了很多枷锁，就是大家总在原地找安慰，也不是真正的去往前走，去经历这个事情。我觉得这是。我以及这个播客非常非常鼓励大家去做的，包括其实我觉得我自己都做得非常非常差，就是经常是站在原地，然后希望能好像能想出来一个答案，但那个东西从来不存在啊。
我想补充一句鸡汤吧，这句话也曾经就是安慰过我，就是关于孤独这件事情。我觉得 就是傅雷说，他说赤子孤独了会自己创造一个世界，我觉得这句话我有时候挺受安慰的，所以也在这里分享一下。
嗯
嗯，
很赞。
然后下一个问题要交给学霸猫老师回答。
我也会说两句。哎，对，就是因为那个有很多那个听众应该还是很喜欢这个我嘉宾这个学霸猫老师的，然后又有两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有三个，还有一个比较个人的，有两三个问题，我觉得他特别适合回答，所以我已经让他也来录音了，所以我先会说，我会先说两句，然后把他的录音剪辑到一起啊。你可以先说一下这个问题。
这是弟弟兔老师问的，他说《人类简史》提到，就是大概是说佛教思想是不再刻意追求快乐的感受。仅仅是任由自己的情绪高峰低谷来来去去，像一个人不再追逐浪花，而是坐在沙滩上看潮起潮落，这样最终才能获得心灵的平静。不知道张老师对这个书里头说的这个佛学思想怎么看待，有没有兴趣在谈哲学心理学之余再谈一些宗教问题？
很好的问题啊。首先，人类简史这个作者叫做赫拉利呢，他为什么在这本书里提到佛教思想呢？是因为他师从一个非常厉害的冥想大师，叫做葛印卡啊，就是写过很经典的几本书，当然也是一个应该是非常厉害的应该是佛教的然后以及冥想的大师吧，而且是真大师啊，不是中国的这种。这里边说不再追求快乐感受，任由自己的情绪高峰低谷来来去去，然后像一个人不再追逐浪花，而是坐在沙滩上看潮起潮落。你听下来这个感受有没有像刚才我说的，就是不再在意拖延这件事情，任由自己拖延，让自己焦虑，然后但同时还要去做事情，而是跟那个东西保持一点距离。其实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本质上在心理学里有一个词啊，很有意思，叫做认知解离。什么叫认知解离呢？就是当我们被一些情绪和状态去，我们进入到一种情绪和状态里面以后呢，我们就无法思考了，我们就被那个情绪控制了。这时候你应该跳出来去看这个情绪。这其实就是我觉得冥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你能跳出当下的这个逻辑来审视自己有的这个情绪。就像你坐在路边上看路上车来车往，而不是在一个车流中穿梭。也是你刚才说的这个比喻，就是不再追逐浪花，而是坐在沙滩上看潮起潮落。就这种逻辑是非常，我是非常认可的，以及我是非常非常受益的。我不把它归结成任何一种宗教，我觉得这完全不是宗教，这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心态上的思考方式。所以你说我怎么看，我是非常非常尊崇这种东西的。但是这种东西很简单，不是我在这用语言描述的。我觉得有一天有机缘，你可能也会体会到什么叫做真正的不带评判的去觉察啊，这非常重要。顺便可以再提这个推荐啊，何厚年里的那个 BIM 那个播客 club， 我记得第五期说过叫做不带评判的觉察，哎，不带评判的支持，也是类似的概念，就是什么叫不带评判，什么叫不进入那个情绪里，什么叫跟那个情绪解离？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人生智慧，但绝对不是我站在这儿能给你讲清楚的。当然了，之后学霸猫会补充两句啊，我不知道他会答成什么样，我还没有拿到这个录音。
这个我觉得我在看心理咨询的时候，我的咨询师一直就会让我去描述你那一刻的感受是什么，他就尝试说让你像一个路人一样看到你的那个情绪是怎么发生的过程，他会非常的。基本上是在强迫你去描述那个情绪的发生状态，让你下一次再有情绪的时候去观察它。其实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心理学上非常常用，不仅仅是宗教上的一个概念。
嗯。
哎，大家好，我是学霸猫，很高兴又这次张小雨老师请我来回答两个公共问题，一个私人问题。肯定都是他要么不会回答要么不想回答的问题，那所以很高兴我有这个机会趁虚而入，然后又可以在这里跟大家聊一下了。第一个问题呢是这个 DDTU 同学说的啊，他的问题是 人类简史提到，佛教思想是不再刻意追求快乐的感受，仅仅是任由自己的情绪高峰低谷来来去去，像一个人不再追逐浪花，像是坐在沙滩上看潮起潮落，这样才最终能获得心灵的平静。不知道张老师对书里头说的这个佛教思想怎么看，有没有兴趣在谈哲学心理学之余谈点宗教力？这个同学，你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这也是我对赫拉利这个作者的思想最感兴趣的部分。因为他在这个人类简史的最后哈，他这本书里面他其实就是提到说，他认为可能佛教的思想是一个更适应于现代以及后现代社会的思想。然后包括后面在这个他的未来简史里面，未来简史里面呢，他这个人因为他自己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他已经15年的时间是长期跟着这个葛印卡修习内观冥想的这个技能，所以呢他在反复的去提到说，他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一切都是我们自己讲给自己的故事。而一个人怎么样区分真实和故事呢？唯一的方法其实就是透过冥想，冥想使人回到当下的真实，而我们的思维和大脑其实是不断跟我们讲故事。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觉得说我们不一定说是佛教思想，因为可能今天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大多数中国人理解的佛教思想其实是佛教进入这个中国社会之后，出于大家都知道这个历朝历代的社会统治功能之后，加入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原本和佛陀的教义是不相关的东西啊，比如说在这个吃素啊之类的，可能很多戒条但可能都是他后面加进去的，所以我一直都不会用这个佛教思想这个称呼。那么就简单的其实就是说，或者叫做内观也好，或者叫做冥想也好，或者叫做静修也好，他的这个思想的核心就是告诉你，就是你要学会区别有两个东西，一个东西呢是你的思维在给自己讲的一个故事，而另外一个东西是真实发生的故事。就像此时此刻的你，你可能在听我在这里给你讲，然后呢你的头脑里面出现了释迦牟尼的形象，出现了这个南北朝时代的历朝历代的各种形象，对吧？然后呢你突然感到很一阵这个焦虑，哎呀我们国家怎么这个样子啊，或者你又感到了一阵开心，就是哎呀觉得好爽啊，原来是这样啊。但是当你听的这个过程当中，这是你的思维和头脑创造出来的感受，但事实上真正的是什么？真正现在此时此刻在发生的事情，是你正在走在路上，或者你正坐在某个地方，然后你插着耳机，你在听我给你讲话，这是真实。而我们头脑里面，不管你感觉到的那个，都是所谓的故事或者思维的东西。因为我非常喜欢那个问题，因为你问的问题问得太好了。这个问题其实是美国我们很喜欢的一个这个博主叫做 James Altucher， 他采访赫拉利的时候，他问过赫拉利一个一模一样的问题，就是说他说人现在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科技越来越发达了，对吧？你看原来你还要跑去找食物很久，然后你才可以吃到食物，得到食物的多巴胺，现在你上美团外卖点一下你就可以拿到这个外卖了。然后 以后呢，你可能真的是带个 VR 或者你点点鼠标，你就能得到这些多巴胺的刺激了。这个越来越快的过程当中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带来一种焦虑，这种焦虑就是说那这个到底有什么意思呢？所以说这个意思就在于说，你意识到这些多巴胺带来的快乐都是虚假的，它都是一个，它确实是那个时刻让你感到快乐，但是它很快就消散了。那么人他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他能够时时刻刻的去回到当下，他能意识到自己不需要再去被这些多巴胺给欺骗。所以呢这是我们的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所以呢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不一定要把它定义为佛教思想，而是说定义为一种对于思维和意识的区分，意识到你并不是你的思维或者我们在寻求的快乐的那一个部分的我们，不代表全部的我们。我们有权利去做选择，我们有权利去观察和选择自己是不是在追逐快乐。我也可以选择告诉我自己什么东西是故事和什么东西是和真相，只有此时此刻的当下才是真正的真相。
下一个问题是黑积木老师问的，他说 说听张老师的某些节目说大脑是不断的开始构造故事，那作为自己我们该如何知道真相，如何接近真相，或者说对于我们来说人所定义的真相是不是仅仅是在说服自己的情况下才能被称之为真相呢？是一个关于真相定义和如何接近真相靠近真相的问题。
嗯，这个问题其实一会儿听听西巴巴老师怎么来答，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大脑就是我觉得一般因为这个其实在哲学里讨论过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次，然后比如康德会说我们有一个东西叫物自体，然后等等我自己没有特别强的这种这个专业背景和知识背景来解答这个事情，但我现在倾向于认为我们作为普通人是很难感知真相的，不是，就是我们作为普通人是很难不可能接近真相的，因为真相这个东西都是我们通过大脑通过眼睛通过鼻子耳朵这种五感然后接受到信息以后再经过大脑处理然后得出了一个结论，所以我就是吧，我们是不能判断我们现在感知的东西是不是就是所谓的真相了，而且你在逻辑上没法证明这件事情，所以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底层的逻辑。至于你说需不需要，他说作为我们自己应该如何知道真相接近真相，我觉得很简单，就是既然真相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不然不如你就用自己的大脑来创造一些让自己舒服的真相，比如说不要再自我指责了，比如说不要再这个自欺欺人了，比如说不要再在拖延的时候让自己这个很郁闷了，我觉得就是这样吧，就是我觉得没有什么真相，这件事情都是大脑编织的故事，就争取编得舒服一点啊。
好悲观和消极的一个回答，
多么积极啊，就是认清生活的是非常悲观之后你就想吃点什么吃点什么的感觉。
嗯，
第二个问题呢是这个黑积木同学问的，就是说听张老师某期节目说大脑是不断的开始构造故事，那作为我们该如何知道真相，如何接近真相，或者说对于我们人所定义的真相是不是仅仅在我们说服自己的情况下才能称之为真相呢？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因为我们刚刚第一个问题其实已经做过铺垫了，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我们就来这样去想，我们先去想一件事儿，比如说我们都有过一个很真实的故事，是我们在看电影，当你看电影的时候你都知道那里面打打杀杀世界都毁灭了，可是你一点都不怕，为什么？因为你知道那是假的。好，但我们有过这个经验之后，很多人就开始去问，包括这个 Elon Musk 也好，或者说很多这个著名的科学家，他们都提到过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人可能是生活在一个虚拟现实里的，也就是说你今天所感受到的痛苦，你今天所感受到的巨大的快乐，它也许就是一些程序，就是一些源代码让你会有这个感觉。那么大脑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它需要去不断去制造故事，那么它为什么要制造故事呢？因为人的头脑它其实它一直它需要求一种合理性，可能这个世界本身来说它是一种非常随机的离散的，它是没有因果关系的，但是呢人的故事其实你看人这么久了啊，人他其实就是一直要不断的去试图去寻找一个因果关系，一个逻辑关系。我们去想一下这个很著名的一些小的故事，你就去想一下，就是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就比如说这个以前啊这个什么可能第一个人对吧，他看到那个兔子撞到树上了，哎，他就觉得肯定是有一个因果规律，就是说一定兔子就一定会撞到树上和我就可以把兔子拿回家，那么这是他发现的因果规律，所以他就开始守株待兔。然后另外一个人也是对吧，他就去拔苗助长，这些故事在所有的人类文化都一直在出现，包括我们早期的这种迷信比如说这个相信这个吃一个什么东西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就是吃那个豆浆油条吃一个油条两个鸡蛋你就可以考100分对吧，我也多么希望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今天一直到今天，其实我们其实在生活的各个层面都要给自己讲故事，我们要合理化，其实包括说所谓的奋斗就一定有明天或者怎么样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给自己讲的故事，我们必须要 找到一些行动的理由和合理化的东西。所以有一句名言叫做，人是悬挂在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那么故事和真相之间的差别，其实就是两种认知方式的差别。故事是头脑给我们讲的故事，对不对？但是人认知这个世界，你是可以站在头脑之外去认知这个世界的，就是你可以作为你的头脑的观察者，然后你在观察你的头脑里在演什么东西。所以你可以记住我刚才那个比喻，有一天比如说你坐下来，你安静下来的时候，你就把你的头脑里那个喋喋不休的在告诉你，哎呀，你今天怎么这么漂亮啊，你今天怎么这么棒啊，这个声音就当作是一场你正在看的电影，你开始去有这个感受，它只是你在看的电影。然后你这个人，你永远是安安静静的坐在这个电影院里面，其实无论发生什么你都没有关系，你开始意识到它是一个电影。所以当在我们在这个情况下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真相是你只是一个看电影的人，可能真的没有什么发生，你只是一个看电影的人。然后呢，那些让你觉得很刺激呀、啊、很什么什么了不得呀、很怎么怎么样的事情，那只是一个电影。这个事情很多人这个人生的这个转化的过程可能是从哪里来的呢？比如说我曾经问过张小雨老师，我说你以前那么好的工作为什么不要了？张小雨老师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然后又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他说，因为我和我的女朋友分手了。其实就是这样的，这是你人生当中你最痛苦的一个电影，你特别不想看那个电影。但是当你开始去看那个电影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过了一阵子之后其实就没事了，对吧？其实当时那么多的痛苦，那么多的纠结或者绝望，你过了一阵子你发现，哎呀，好像真的是这个如梦如幻，全部都消散了。所以当我们用这个情况的时候，你就意识到没有什么定义或者说服自己的真相，真相是一切都是假的，唯一的真相是一切都是假的。而此时此刻你正在听着我刚才讲的这句话，一切都是假的，这件事儿是唯一的真相。好，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
进入最后一块了。但
最后一个模块叫做，
对，但这一模块非常长。对，这一模块是关于这个播客和自己的话题。
对，我想尽量简单讲的简单一点，因为我不想太多谈自己。
播客和个人，对。
对。
然后第一个是云霄雨季问的，说平时的信息源有哪些，然后再
关注了哪些有意思
的人，
平时记不记笔记啊？这种问题，信息源啊，就是播客，那个播客是一个吧，然后知乎。微博基本就是这样，还有当然看书。我觉得本质上我还是很相信人作为筛选器的嘛，就跟康妮老师刚才说的一样，就是我是跟着人，我经常是跟着人走的，但是跟这个人经常是就只限于他自己说的那个领域，然后我也会努力去辨析，所以我不会回答关注了具体有哪些有意思的人啊、我觉得还是去找到你觉得慢慢去能信任，而且通过这么多年来，对吧，可能至少五年，我觉得进入这个社交什么网络所谓的可能至少五年八年时间了，那慢慢你筛选出来的还应该还是不错的啊。下一个
笔记就不回答了，对吧？
平时记不记笔记啊？我只记一些灵感笔记，想到什么东西记到手机上，不会看书什么的，不会记笔记。
嗯，他这里面问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好像是跟那个 Sam Altman 那个，
对，下一个问题是这个 Hot Dry Face 老师问了我三个问题。
对，第一个是在哪些重大的事情上你跟别人的看法不一样，但最后证明你的观点是对的。
这个是那个 Peter Thiel 的经典问题，叫做 What important truths do very few people agree with you on？、啊
嗯、
下一个是你 hack 过哪些系统，这是 Sam Altman 给 YC 的面试的一个题，叫做 Have you ever hacked something to your advantage？ Hack 的指的不一定是说计算机的那种黑客那种行为，只是说你绕过了某种系统规则，然后给自己争得了优势。
对，第三个是你有过哪些在万事都不具备包括东风的情况下把事情做成的经历。
哎呀妈呀，第一个问题先说吧，就是
感觉是读过了一堆硅谷小故事之后
对而且跟这个微博跟我的微博跟得很紧。在哪些重大的事情上你和别人的看法不一样，最后证明你的观点是对的。我觉得我们还很难想到出一个具体的点，但是我只能说我在人生所有的可能的选择上 几乎都选择了比较难的那个大的路径，就是大的路径上都选择相对难的那个东西。也就是说可能大，就是我觉得我有一个坚信的点吧，就是我可能有点精，在这个问题上我可能有点精英主义，就是精英永远是少数，所以如果大部分人都干一件事，可能你就不应该去干一件事情了。这就是我的做很多很多选择的逻辑。看一下气氛。至于我 hack 过哪些系统啊，我觉得我自己真正 hack 所谓系统的方法，它这里的 hack 系统我要解释一下，它指的是比如说你设定了一套考试规则或者什么一种游戏规则，但你不按这个规则玩，最后你还得利了。
嗯，
我觉得好像我没有这么去想这个问题了很久。我自己就更觉得是我自己觉得什么是对的我就去做啊，然后结果就会自然而然到来。在由于我的想法跟很多人想法都不一样，所以在我觉得坚持对的事情的时候，别人就会觉得我在 hack 这个系统，但其实我的出发点不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一直在说我不想就是有粉丝，然后不想什么什么别人什么喜欢我崇拜我，我觉得没有意义，对吧？就是这在一般的规则面前，现实的规则面前，它是一个很奇怪的逻辑，但是这可能某种上也为我赢得了一些受众，所以我觉得我不觉得我是在 hack 系统，我觉得我是在以自己觉得对的信仰的东西出发去做事情吧。至于我有没有做在万事都不具备包括东风的事情上把事情做成，我就没有，我觉得我人生中没有这种开挂的经历。
OK，
或者说我都做了准备啊，换个角度说。
然后下面是关于投行工作经历的，然后这两位老师名字我都不会念，大概问的问题就是说在投行的工作经历，然后以及从金融到创业的这个契机是什么，然后怎样给自己制定职业规划。所以这两个问题是关于职业方面的问题。
对，职业方面问题我仍然不想特别具体的回答，因为我觉得我就不太屑于回答这种问题，对不起啊，不是在质疑这个问题的这个合法性。还是那句话，就比如说我，但我可以说一个小例子，就是我为什么辞职创业啊。其实辞职创业的一个很重要的逻辑在于，我觉得我还是遵从内心了，意思就是说我觉得我以前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有一个非常核心的目的，就是探索自我。然后后来我探索到一定程度，我发现最终极的探索方法就是给自己置于一个非常艰难的境地，然后让自己直面自己非常多的问题和弱点。后来我想，那还有什么是这样的呢？创业就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我有时候我的这个创业的动机并不是特别单纯啊，不是说想做一个伟大的企业，当然也想，但更多的是想在探索自我上走得更远。所以你说这个契机是什么？契机就是我觉得我所有的招都使过了，然后那还怎么探索自我呢？就这么探索吧。所以我觉得还是坚持自己一直以来你自己信仰的一些东西，坚持这些东西还是很重要的。
然后下一个问题是一颗橙子饼干问的，他说你经历过哪些事情让你改变了看问题的角度，然后你希望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怎么知道自己要成为这样的人，也是一个
大问题，
略大的问题。对，
经历了哪些事情让我改变了看问题的角度，我还是说一个点吧，就是永远去寻找我所谓的所谓的 contrarian view， 就是说永远去寻找那些你觉得看起来非常跟你的想法或者跟大多数想法不一样的观点，然后你在那个中去学习，你不一定要信那个东西，但是你可以去学习。比如说我举个特别具体的例子，我听一个播客是李如一老师的那个一天世界嘛，然后虽然他更新越来越不勤了，但是他在很多维度上还是给了我很多启发的。比如说他曾经讲过一期播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他说王菲在跨年演唱会的时候唱跑调这件事情并不重要，或者说并没有那么大问题。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新鲜的观点，因为在我看来一个歌手掌握好自己的功课，演出的时候尽心尽力给大家提供好的表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且就是常识性的事情。为什么他居然敢说出这么一个颠覆常识性的观点呢？他居然说歌手不应该，也不是不应该啊，就是至少我听的时候我觉得他说的是歌手不用去保护自己的那个演出水准，或者说这个你演唱会你走调你并不是一个失职的表现， 尤其是就是李如丽老师对音乐还是很有研究的，
对，
他说这种话我就觉得为什么是这样。听完那期节目以后，我哦，我明白了他的观点、他的逻辑、他的角度是什么，他思考的那个层面在哪儿。所以他就给了我很多看待一个问题的新角度和新思路。所以你说我经历过哪些事情让我改变了看问题的角度？经历过太多事情了，因为我永远在寻找看起来跟常人的理解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东西。比如我十二期讲过的 Ray Dalio， 对吧？把一个公司管成那样居然都能成功，或者说都能受到别人的认可，或者都能对吧受到别人的尊重，那为什么？就是我觉得一切看起来不合理的东西背后都隐藏了这个世界更深的逻辑啊，所以我觉得努力去寻找这些东西就行了。至于我希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包括学猫猫老师在捣乱问我的梦想是什么，对吧？我觉得我自己现在站到这个节点上是很难希望我自己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的，因为我不想给自己下一个定义。但我觉得就是保持思考和努力生活吧，我觉得说到都是说到最后都是特别简单的东西。
嗯
嗯，
下一个问题是也有蔓草七问的，他说你觉得人生当中有哪些体验是真的不能错过的，这是他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如果要给来第一次来北京的人推荐一条夜跑路线，他的夜跑后面写的拼音啊是美食，会是什么，比如会经过哪些点。
首先说哪些体验是不能错过的啊，我觉得我能想到的有很多吧，但是我又觉得其实没有什么没有我又觉得没有什么一定是不能错过的。我觉得可能我觉得有两个东西，第一个东西是我觉得是一个东西吧，这两个东西一定东西，就是我觉得能让自我消融的体验是不能错过的，就是你在某一个时刻或者那个状态里你发现自我是不存在了的。比如说你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这个不一定是具体的一个 moment， 也可以是具体的一个 moment， 也可以不是，但是你觉得你是把自己献祭了，这个词很大，就是你把自己献祭于一个事业中，这个事情把它做成或者把它推进一点点，你都非常非常开心，而不在乎自己能在过程中得到什么名和利或者具体什么东西的时候，那种体验是非常非常好的。还有就是可能有的人会说是爱，对吧？就是爱可能有的终极的爱可能是一种给予，就是你不求某种回报的给予，就是那个也是一样，就是你的自我在那一刻消融了，在那个关系里消融了，你想的永远是这个关系本身或者对方，我觉得这种体验可能都是很好的体验吧。然后给第一次来北京的人推荐一下夜跑路线，我觉得可以从国贸开始，然后向西沿着长安街跑，然后呢在这个应该是贵友大厦那个路吧，然后北，然后一路呢就会经历过这个世贸天街，然后工体，然后再往东跑一跑就能跑到三里屯，这是北京最有意思最繁华然后也好沿路好吃的最多的一条路线。我曾经在夏天的时候经常这么跑，最后跑到一家我很喜欢的这个炸薯条的地方还有吃肋排的地方就是停下，然后跑了一个月胖了五斤，对吧？这条路线还是很好的，能路过就是我再说一遍，国贸往西，然后贵友大厦往北，路过世贸天街，路过芳草地，然后路过到的工体，然后工体往东一点点，那条路就是三里屯，然后三里屯可以再往北跑到三里屯北小区北小街那边。
刚才他
包括亮马河。
对，刚才他第一个问题让我想到我非常喜欢的一篇文章，然后你之前也应该分享过，就是李海鹏写了一个散文叫《秋水》，它里面我觉得那篇文章完全描绘的就是说人生当中你不能错过的一种体验。然后我可以读两段，他说我念两段，他说我并不担心谈及某些略带诗意的感慨而被人嘲弄，既然你对这些细小的感触念兹在兹，你就一定有着不屑于讨好外在世界的秉性，只是它太无足挂齿，甚至在你的生活中也不占什么位置，于是你不会跟任何人说起。可是他们与其他快乐完全不同，迥然不同于欲望的满足， 当你做了任何事情并感到自己干得不赖的时候，你感到自己是主宰，自我肯定是个好玩家，你想到的是自我，但在那些偶然闪现的自由感中，我并不存在，它是王国维所言之无我之境。然后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就恰如你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后走出机场深吸的第一口烟的时候，也会向前飞那么一下，像一个鸟掠过长空。我觉得这两段话很像刚才你说的那种
自我消融的
无我之境，对，就是王国维之前说过的一个无我之境。然后我非常喜欢这篇文章，然后这篇文章很长，就提到了，
链接可以发号发来，
对，他提到的这个感觉大概就是你人生当中非常奇妙的体验，然后这个奇妙体验跟快乐，可能快乐只是一个很在这种体验当中可能是一个非常低维的一个表现。对，可以把这篇文章也分享给大家。嗯，下一个问题是
加快速度。
对
于我自己觉得最痛苦的是什么？
对
，Daisy Zii， 对于我自己来讲，最痛苦的事情，我觉得两个层面的吧，一个理性层面，一个感性层面。我觉得理性层面，我的痛苦来自于我至今没有任何我觉得值得拿得出手的作品，这是理性层面的痛苦。这导致了我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的就是作为，对吧？当然可能也不应该，不一定，不知道应该追求这个。感性的痛苦我觉得是分离吧，就是人 生老病死要面临很多分离的苦，这个是我觉得让我觉得非常痛苦的事情。
嗯，下一个问题有点类似，
对
对关于遗憾。嗯，
对，是 QJXN 和一大堆字母，他说目前为止有没有称得上遗憾的事情，如果有能不能讲讲。一样的，就是遗憾我就是没有做出好的作品，然后另一个遗憾
人类历史上留下什么东西。
然后另一个遗憾大概是我觉得可能是我的猫吧，就是我觉得我养过一只猫，然后它跟了我9年时间，但是我觉得我不想谈具体，但是我觉得我跟猫的关系很像我跟我在生活中其他很多人的关系，虽然我很爱它，然后我们关系也很好，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可能不够勇敢的，不够勇敢的跟他去做很多真正的相处，可能也是害怕分离，所以这个事儿我不想展开讲了，但是这是一个很有点私人的东西，但是是有很多遗憾的事情了。嗯
嗯，下一个问题是金昭老师问的，他说谁什么事物会 blow your mind，然后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时候朋友能够互相点亮，这是一个
什么东西能 blow my mind。 刚才说了这个只要是跟看起来跟常理不合理的东西都能 blow my mind。 什么时候能跟朋友互相点亮，我觉得就是原来我会觉得知识上的沟通，就是哇你说一个东西我说一个东西，大家都特别聪明，然后交锋能够点亮我，但我现在觉得这个仍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就是大家一起彼此陪伴，然后能 have fun， 就是一起做点事情，一起 have fun together， 我觉得就很好了已经。因为本身如果他是你的好朋友的话，你已经，我已经非常愿意跟他在一起了，否则也不会成为朋友。
嗯
嗯，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是小丸子姐姐 Jane
对，
说张老师受了什么刺激开始做现在的播客的，准确的说分享这些思想为什么会令你感觉有价值，
受
是回到这个播客的这个，
好，后面几个都是回到播客的问题啊。
对对对，
我们可以一块儿来回答，做一个终结吧。
对，跟那
个
真神奇老师问的比较像，就是张老师为什么用播客
这个形式，
然后和写文章有什么不一样。
嗯，
然后还有问说这档节目我会做到什么时候，有没有设限。
对，我可以说一说做播客的逻辑啊。播客这个东西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它的传播性比较差，它不像一篇爆款文章可以无数次的转发分享，然后10万加，对吧？它就你很少有人说我给你转一播客什么听听这个那的，很少，它的传播性很差，然后它的内容的回溯也很费劲，因为你要听，然后你文字你没有一个东西摆在你面前让你看。但它有几个优点，第一个优点是它可以陪伴你， 就是我们经常听播客的时候，并不是坐在那儿静静的听，而是干很多别的事情。
平行时间，
我觉得这种对平行时间这种陪伴感很重要。那另外呢，我觉得就是它有声音嘛。
嗯，
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所谓的我不叫粉丝啊，但比如说关注我的人，会对我比如说有一个更立体的形象的概念，甚至是嘉宾对吧？被康妮老师、什么学霸猫猫老师、何峰、简历等等等。大家有一个认知，是因为我们的声音一直在你的耳畔中回响，然后这个声音背后是有很多人格、很多情绪、很多语气、很多态度的。
嗯，
所以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跟读者不是跟听众是一个更直接的沟通，因为很多时候不在于你说的具体内容，而是你怎么说的、怎么讲述的。
对，
我觉得这种感觉是蛮重要的，因为还是那句话，我并不觉得我有什么额外的聪明才智。然后讲的比什么谁讲的好，或者是比什么历史上大哲学家怎么样，这些我都没有，但我觉得我至少可以愿意去说这些东西，然后我愿意比较真诚的去表达，我觉得这个东西长时间慢慢大家是能感受到的吧。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播客这个东西的逻辑啊。这个也回答了这个至于这个节目会做到什么时候呢，我觉得也还是那句话，就是看缘分吧。我觉得我不设限，我希望能一直做下去，但是人生就是很难预测，有很多机缘，对。
嗯，
但只要我做的，我会非常认真的去做。
还有一位那个听众，他写了非常长的一个问题，用那个
是 Cedric 老师，应该是他是应该有在做体育播客的一个朋友。
对，他非常认真的，然后写了五个问题。
对
对，
我来最后来统一回答一下，作为这期节目的结尾。
嗯，
结尾之前我还是想说一句，首先谢谢大家提的各种问题，然后我觉得能做一次交流还是非常开心的。当然我有很多这种很多问题并不是答那么完美了，希望大家能见谅。然后另外呢，就是也鼓励大家去，不论是在我这儿还在其他的地方，能去体会，第一，提问很重要，提问是非常有技巧性的一个特别值得学习的东西。第二呢，就是明白你的问题的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有的时候问题本身不是问题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为什么问出了这个问题，什么让你问出了这个问题啊？学会去破题而不是解题。我觉得如果你在这期节目里能获得这些知识，我就非常非常欣慰了啊。
嗯，想到那个维特跟斯坦那句话，就是，
问题的不是解决的，是消除的，是吧？
人生问题的解决在于对问题的消除。
对，哎呀，韦老师真的是精神导师。好，最后五个小小的问题，
嗯，
有一个已经回答了，音频播客这种形式为什么对，就是为什么采用音频这种方式，我刚才说了陪伴。那然后呢，说得意忘形从年初到现在为止仍然能保持周更的进度，是否有罐头节目作为储备，时间管理上面有没有什么分享的技巧和故事。首先就是没有任何储备，对吧，都是属于随时要开天窗的感觉。
对，
然后呢，至于时间管理上，就是我其实还是挺忙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当你不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任务和特别需要对抗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自然而然就想录了。就我现在努力把播客当成一种自我的小作品，
放松的
疗愈，跟朋友聚会等等这些东西。包括比如说之前你听，如果你们听我跟何峰聊天，那我们真的是神侃，对吧，有的时候没有当成说我们要做出一期多一定要多精彩的节目，这时候反而能效果很好。
对，
所以从我觉得真正的管理，所谓时间管理都是瞎扯，就是你把做你爱做的事情很重要。然后呢，第三个问题，他说，我尤其喜欢张老师的单口节目，整体表达非常节奏很舒服，逻辑也很顺畅，并没有过多口语化的，比如这个嗯啊，语气助词。想问每期节目大纲会做到多细，后期剪辑多不多？感觉很多期节目都是 one take 啊，听得非常细啊，我提纲其实做得非常细的，有的时候甚至达到了几乎逐字稿的感觉。但这种逐字稿的那个，我可以分享一个小技巧，就是有的时候是我一边走路一边录音，然后再把录音转成文字，用一些软件啊可以录成文字，这么来生成的。那最后我会再整理一遍再说。我觉得做播客让我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准备出来的。没有人能真正站在那儿侃侃而谈，或者是任何作品都一样的，都是反复的打磨准备，而且准备的越细越好，那效果就越好，就特别简单。所以我的提纲列的还蛮细的。 第四个问题，你和几位嘉宾平时私下聊天的讲话风格、遣词造句、语音语调和录播课的时候有没有明显不同？好像真没有，就还比较自我。
嗯、对，
对，有除非有，当然有时候会说一些更政治不正确的话，但是不会说就是私下就是另外一个人。我觉得还是本真比较重要吧，因为拿着个劲儿其实录不长久。最后，得意忘形对节目音质有刻意的追求吗？对录制设备和环境要求如何？我印象最深的是你在昆明室外和学宝宝录的那期节目，两个人在外面讲话，但是音质比想象的好得多，是怎么做到的？我觉得这个问题作为结束也蛮合适的吧，就是我做播客的真正心得、真正心法，对吧？其实特别简单，就是我在做这个播客之前呢，就给自己设了一个目标，因为我是一个有点完美主义的人，所以你希望对吧？有音乐片头，然后录音好一点，这个那等等的一系列的。但是后来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真正想做到一个东西，坚持下去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很难保证一个东西在全方一个作品在全方位是完美的，那你就要想明白这个作品或者你做这件事本身，你最在意的一个点或者两个点是什么。后来我告诉自己，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持续做下去，每周都发，每周保证发一期，甭管多烂，甭管讲什么话题，甭管这期录音设好不好，甭管你请没请来嘉宾等等等等，都是更次要的，而是持续性，坚持下去，保持输出，保持思考才是最重要的。为了这个我可以牺牲所有的东西，但是如果为了这个东西你还能做到其他的是很好的，对吧？但是更重要的是把这个事情最重要的事情坚持下去，就是你这个东西做得再好再精美再精致，你今天来一期，然后俩月又来一期，然后今天一下那什么录五期，其实是没有意义的，而是保持这种节奏持续性的做下去。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我至少连做50期不断更，不要立 flag 首先，但是我希望能做到这样，比如一年时间不断更，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你说至于在昆明录还是在家里的屋里录还是在路上什么在哪录都不重要，找谁录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坚持，为这个东西可以牺牲别的东西。当你有这种信念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哦，你就可以放自己很多马，你知道吧？比如这期我靠出点问题，然后或者这期录音音质不好，或者这期没有聊透，没关系，你坚持了，我觉得这就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种东西就建立在我觉得有一个认知，就是最终你只要坚持这么去做，有一天这个好作品自然就会来的啊！你肯定是不是你憋了3年大招上突然写出一个鸿篇巨著，而是你 keep writing， 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弄一直弄，有一天有一个东西自然就来了啊！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人生的本质吧，就是这样，就是坚持，然后持续做，不问那么多结果，然后很多东西可能希望它能自然来吧。
嗯
，OK。
然后补充一句，就是这的确是两个麦克各自采集的，但是今天我们录音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
有一个录音没采上，
有一个录音完全没采上，所以、
哎、很好，就是终于你看20期终于出了纰漏了。
对，
It's okay，
但是没关系，我们目的就是不断更。
对 ，OK， 好吧，谢谢大家，这期那个。回答了很多问题，然后不一定能使所有人满意，但希望你能明白，就是更多的是和你沟通吧，然后以及可能传达一些我想传达的理念，然后也谢谢你收听，谢谢康妮老师来，然后我们下期再见喽，
再见，
拜拜。
啊，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同学他其实是问张小雨老师。有没有什么自己比较遗憾的问题？这个同学的 ID 好长，叫做 QJXNXKCJXNN。 他问张老师，目前为止有没有人称得上遗憾的事情？如果有可能，能否具体讲讲？这个问题你肯定是想知道张小雨老师，但是呢，据我所知，张小雨老师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他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没有任何的遗憾。这个也是一个故事嘛，对吧？ If you 如果你想要相信，我觉得还是可以相信。那么第二个就是张小雨老师的遗憾可能有点太多了，他都不想讲，然后就让我们这种也是人生充满遗憾的人来讲一下，好吧？所以呢，我想了一下啊，我觉得，我的人生呢，可能最大的遗憾就是高考没有考好。我讲的是真话啊，我高考这个， 我高中成绩还挺好的，然后呢当时呢大家都觉得我一定能考上北京大学，但是我高考没有考好，所以呢我就考败来这，我就只读了浙大，这算是我18岁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遗憾吧。就是当时就是好像哭了一整个暑假了，哭着上学，然后呢刚刚进大学的时候，就刚刚进浙大的时候，就是那种万念俱灰，生不如死，觉得哎呀这个人生已经没有希望了，我觉得我的心就完全毁掉了对吧。所以呢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因为就是说我每次回忆起来我觉得这可能真的是一个遗憾，因为你18岁、17岁的那个时候的世界观，你就觉得上北大一定是最好的，然后呢没有上北大就是人生的一个耻辱啊。所以真的会是，就是如果我当时考上北大，我会觉得可能我不能去假设，对吧，人生是不能去假设的，但是那可能又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梦想实现的一种感觉，然后呢一个人18岁的时候实现梦想的感觉。但是呢为了合理化我自己高考没考好这件事情，那么日子还是得继续，所以呢肯定还是得给自己讲一些能够激励自己的故事能够让自己能够感受好一点的故事。其实这些故事呢也很简单，包括就是说那事已至此，对吧，那你只能读浙大你就好好读这是我告诉自己的一个故事。那么第二个故事其实是说这是我最近几年开始告诉自己的一个故事，就是年轻的时候越早去经历很大的挫折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18岁有点像是经历了一个人生的转折点，就是你突然好像真的就是我的中年危机在18岁就到来了，因为你发现你自己最想要的那个美好的蓝图一下子就没有了。所以呢人家是 quarter life crisis 25岁危机，我18岁就有了一个超级人生危机，那是个非常大的人生危机。所以可能有的人是18岁人生危机，那可能是我人生当中的最大的挫折，但是也是我最大的转换。有的人是25岁可能刚刚踏入职场，他面临了一个这个1/4的人生危机，有的人他是中年危机，有的人他是退休之后他有危机。我们人生其实可能永远都是充满危机的，那些危机可能就是一个遗憾但是那个遗憾背后其实都是我觉得人去转化的一个点。因为你发现其实这些遗憾我不能说好像是说上帝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不太喜欢这句话我的一直告诉自己的故事就是说，发生了你就从中去学习，比如说你为什么没考好，对吧，你可能学习方法上面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这个我肯定是承认的，一定是有你自己的问题。那么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我就开始不断的去提高我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方法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呢我还现在想起来我还挺感激这个事儿的因为它让我的人生完全转了一个轨道。因为以前我可能如果我继续上北大，我肯定很精进，很每天很努力读书，很怎么怎么样，然后这个根正，本来我就是一个根正苗红的老干部青年，对吧，那就肯定会走上这样的一条道路但是到了浙大之后呢，可能我就告诉自己，我说你看上帝要你玩你就好好的玩，对吧，反正在浙大我们不用太努力，还是成绩还是不错的，对了，就其实还挺好玩的，就是在浙大还才学会了玩，才有了很多时间去玩。所以呢如果说遗憾，就是所有的遗憾都是你会发现事实并不是像你预想的那个样子这样发生但是真实发生的生命永远都比你的预想更精彩。所以呢突然觉得好像现在喜欢的人如果跟我不能在一起好像也没有什么遗憾了吧好吧好，最后怎么说到这么伤感呢，好，这个大概就是我的答案。好，谢谢大家我也很高兴这个得意忘形的播客做到第20期了，我现在要把这个作业发给张老师也祝张老师跟大家每天健康快乐开心，一起得意忘形耶、As I turn out the light, darling, estavas linda até demais. I say, my darling, you look wonderful tonight. I say, my darling, you were wonderful.
tonight.